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感谢主。我们说过，他们这里明明是被委屈了，他们不是奸细，被说成是奸细，被委屈了，可是他们却承认他们有罪，不是对现在这个小弟弟有罪，而是对当年的约瑟有罪，就是不是对便雅悯有罪，而是对这个前面的宰相真有罪，当不知道前面是宰相哈。这个他们马上就说了，居然是这样的反应，马上想到我们有错。各位，如果你碰到任何一件倒霉的事，我说了，如果在过海关的时候被人家刁难，或者说你汽车被人家撞了，或者是碰到什么意外事，你会马上想到，这是我22年前做了一件作弊或做什么坏事吗？啊，哥哥们还记得那件事情，他们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情，他们承认他们有罪，我们实在有罪，我有罪了。我们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好叫我们能够有盼望。人认自己的罪，罪就得赦免，人不认自己的罪，罪就留下来了。这约翰一书讲的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认罪不是像扫罗那样认罪，扫罗也一直都认罪，但他们认罪不是真实的悔改，只想保住王位，他不是信靠上帝，也不是觉得自己错，刚好相反，他觉得他做得很对了。他的认罪只是觉得自己的技术不够好，所以他不要失去任何好的东西。我们认罪是要真的看到自己的错误，当然更要看到上帝的赦免。他们说这句话，我们实在有罪。大卫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得罪耶和华了。认罪，你认罪就有盼望。他们一讲这个，约瑟就哭了，当然不是当面哭了，就是他们一切都有希望了。你看我们嘴硬是多么不好，我们心硬更是不好。他们也记得22年前他哀求我们的时候，那个孩子，那17岁的孩子要被他们这群凶神恶煞，可能也有打了也有踢了，那最后要杀的时候，他哀求我们，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想哀求我们不要打，不要杀，这是哀求。然后现在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愁苦，我想就不是杀他的时候反应吧。要杀约瑟的时候，约瑟心里应该不是愁苦，而是害怕吧，而是恐惧，而是意外吧。我想心里愁苦恐怕是已经不要杀他，先把他丢在坑里，或者是后来米甸商人来了，把他卖给米甸商人的时候，那约瑟的愁苦，约瑟的悲哀，也就是恐怕他哭到声音都没有，在那坑里叫叫叫到声音都没有了，然后就有很多的愁。下面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害怕已经是，当然还是有，但是现在是对未来有很大的愁闷了，很痛苦了。他们看得到，约瑟看得到那个酒正和善长他们的面带愁容，哥哥们在当时看到弟弟的愁苦，却没有想要做该做的事情，太错误了。那时候心硬不肯听啊，他一直喊，约瑟一直喊一直哭啊，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恶有恶报啊。人心里还是有，不管人怎么抵挡上帝，抵挡真理，不管人怎么后现代，不管人怎么觉得没有良心这回事，不相信真理，我们相信是有的。圣经上讲，即使这一群卖弟弟的人，他们也会想到我们报应临到了，这苦难临到我们是对的啊。各位，我们多少时候觉得这苦难临到我们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是委屈的，是冤枉的。好像现在越被这个无神的世界或者是非真理的世界影响，人越会自己愁苦，给别人愁苦，然后觉得自己多好多对。可是他们只想到说，我们该受这个苦难。感谢主，这真是有救哈。 流便说，我岂不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流便在这里也有讲，因为我们记得流便他好色，可是他不好杀，他是可能很淫荡，可是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人。那时候他是一再要保护着孩子，可见呢，在这里恐怕一直都过了22年，流便也不知道那孩子后来是怎么样。他就觉得大概那孩子就是怎么样，被吃掉了吧，被野兽衔走了吧，咬死了衔走了，反正是流了血了。就是约瑟被卖的时候，大概流便不一定流便不在，而且大概后来也没有人跟他讲。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是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好，这个各位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这也是就是他们感情流露了，真挚或者真情流露了。你在手中抄有生杀大权的宰相面前，你不应该讨论什么事，你不应该不敬的讲话，对不对？你们讲话我听不懂啊。这个在审问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情形，包括中日战争的时候，如果你一群人落到日本人手里，你讲话哪里敢彼此讲话？我们看到，甚至不要说中日战争了，你是一群囚犯被关起来了，或带到什么拘留所了，常常一个命令就彼此不可以讲话，说什么？我们问一句，你讲一句，没有叫你讲话的时候不可以讲话。哎，可是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讲，那约瑟当然也没有插嘴了，因为这他们居然就讲了本来应当回答的。当约瑟说，你们有一个人要留在这里，小兄弟一定要带来，否则你们会死。他说的是不至于死，也就是说你们会死哦。会死，我会把你们杀死，或者说你们会没有粮食，饥荒而死，家里人也会死。然后他们就20节到21节，应该是说，他们就说好啊，因为20节有时候照样而行啊。可是，在实际20节是一个浓缩的讲法，21节再继续讲，在10节情形下，他们这时候罪恶感、良心发现到一个地步，连宰相埃及宰相在旁边都不管了，或者都忘记了，然后彼此就开始讲了：“哎呀，我们错了。”哦，那个我们真的有罪啊，彼此都这样说。流便说：“不应该，对啊，我们不应该啊。”哇，我看约瑟已经要哭了。因为原来都是翻译的啊，就是用通事传话，就是翻译的。现在是越听越感动，约瑟感情丰富，就转去哭了一场。我想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宰相为什么离开，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突然离开，也是去哭啊。在这里不仅是约瑟哥哥不知道，恐怕约瑟的仆役也不知道干嘛宰相哭，或者干嘛宰相退出，只是那时候也不敢多问什么吧。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他们约瑟对他们说话，说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啊。一般来讲，能够说话，两个人之间能够说话都是比较友谊的。那摩西跟上帝是面对面说话，那是很好的啊，说话。那当然有的时候说话并不好，但一般来讲肯面对面说话已经是比较好的了。那约瑟后来在创世纪第50章21节啊，当爸爸死了以后，哥哥又吓得半死的时候，约瑟是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啊。现在呢，虽然没有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没有这样讲呢，但是他再度跟他们说话。我们真的在说，愿我们跟上帝是在不断说话的，因为那表示我们跟上帝信靠感情都是丰富的。愿我们跟人之间也有真诚的真心的彼此的对话。当然我也不希望我们啰嗦哈。这个对他们说话，我想几乎跟50章那里面讲到是安慰他们是类似，只是这时候还不能表现得太柔和吧。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这个挑我也不知道怎么挑了，呵呵，挑女婿要挑英俊的，要挑善良的，挑工人要挑强壮的，挑经理要挑精明的。那么挑一个人做人质应该挑谁呢？ 为什么挑西面呢？是不是西面最坏呢？利未和西面都很坏，杀人。那么而且后来利未还可以变成利未人，变成祭司，西面就没有了，就散居在以色列当中，慢慢这个支派就没有了，因为很残忍啊。是不是西面很残忍？是不是在卖约瑟的时候西面也是表现得很不好呢？或者是他是老二，流便早就已经失去了那个长子的那个权力了，长子的权威了，是不是西面呢？啊，总之西面可能因为残忍，也可能因为他是领袖就被挑出来，然后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这也有点杀鸡儆猴的作用。虽然是可能说话对他们有点安慰，但是严肃的还是要严肃，你要把我的话当话哦，现在就把你们把他捆绑起来。哎呦，我们还是说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了，没有想到那是多么的叫人害怕哦。各位，你坐飞机到一个地方，下飞机要去观光了，结果就却被捆绑起来了，而且是关在监狱里面，而且是冤枉的，你不是奸细，那心情是多么恶劣啊。这都是以前约瑟曾经经历过的，当然我们没有这种报复的心，但是我们能够去因为生活中经历知道，不要对人不好，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就像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你们知道做奴隶的滋味，所以对你们的奴隶要好啊，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十诫里面提到的一句话。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那这一点我想对他的这九个兄弟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正面的，就是我们的粮食还都回来了，粮食都还买到了，而且应该是相当的多，装满了。他们当然不知道银子放在口袋里，而且好像还有点多的，还给他们路上的食物。这个宰相很奇怪哦，又把我们当间谍，怎么又对我们这么好？我想是约瑟难以制止自己，他一定要对他的兄弟好。他尤其听到他们悔改了，尤其听到他们说我们有罪了，就对他们是更好了。给他们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这个办了呢，当然是两方面，埃及人这样做了，那哥哥们也这样做了，就是留一个人下去，然后会把小兄弟带来。26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这有点悲哀哈，应该是不悲哀，因为完成使命了，但是又是悲哀，因为已经又失去一个西面了，那便雅悯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上次在他们手里真的失去了一个兄弟，现在又失去一个兄弟，是不是还要失去一个兄弟，甚至还要失去自己的父亲呢？就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一宿无话，有什么话呢？我想是当然有很多话讲，这个人有神经病啊，怎么把我们当间谍啊？有很多话讲，这个人怎么路上又给我们这个麦当劳，又给我们干粮，又给我们汉堡，怎么会这样子？回去要怎么跟爸爸讲啊？西面现在怎么样啊？然后当年我们对约瑟不对啊。便雅悯怎么样啊？他会不会来啊？来了，这个埃及宰相会不会说他也是间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到我们有小弟兄弟，证明我们讲的话没错，就一定会放掉我们吗？各位，证明你是不是无辜，要么你把弟弟带来，如果弟弟带来说他也是间谍又怎么办呢？反正他们进入一个很荒唐很可怕的世界，到了埃及真的又荒唐又可怕了。所以这一路上真的叫做像小说上面一宿无话，他们没话讲，可能有话讲，但是也可能是非常沉重，所以大家都讲不出话来，也心情非常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有一个人要拿料喂驴，那这里后面有讲到说他们是回家看才看到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都有那个银子，那这个人看到了， 那我们就想，别人没有拿料喂他鱼吗？驴吗？还是这个人拿料喂驴，是他的工作就是要喂每一条驴呢？总之，别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银子在口袋里，也可能别人也拿了，但那银子藏的深一点就没有看到了。那我们还是要问，他们居然没有问，哎，我的银子在口袋里，那你的呢？那他的呢？都来检查一下，没有。我想他们心情太沉重了，而看到银子更沉重，就更害怕，心里重得不得了。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形？风雨欲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哎呀，很多的乌云都不知道怎么办，就很惊慌，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战战兢兢。你看啊，他们应当是很快乐的。各位，你出去买东西，你去刷卡，刷了一大堆卡，到了银行记账单来的时候，居然没有记录。你打电话说，哎，我刷了3万块啊，他说没有，所有都没有。也就是说，你买到了3万块钱东西，却没有花你一毛钱，钱都回来了。那各位，您的反应是什么呢？当然爽极了啊！当然我们应该诚实，想尽办法还是要还吧。但是如果真的还不了，我们就觉得，哎呦，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我花了钱，结果钱还回来了。可是银子归还了，他们还提心吊胆，因为整个这一趟路很奇怪耶。他们想到约瑟的死或者约瑟的被卖，他们有没有想到那个梦啊？显然没有想到那个梦哈，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下跪是那梦的实现。因为从那梦以后，他们既然能想到22年前弟弟的哭，他们不能稍微往前面推一点点吗？他们要杀弟弟，弟弟会哭，就是因为他们嫉妒弟弟所做的梦。好，现在阴影很多，来被当作奸细，西面留下来了，被扣留了，还要带便雅悯去。然后，哎呦，突然有这个很怪的事情。银子还在这里，银子归还了应该很高兴啊，完璧归赵应该很高兴啊，但是这不应该发生的事，花了钱买粮食，钱就应该不在我的袋子里。他们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在你的口袋里发现银子才说神向我做什么。当然这也很好，突然你得到了一大笔不该得到的钱，或这笔钱应该花掉了，结果居然还在啊！我们也许不需要战战兢兢，但我们需要能反省，哎，到底我做了什么？是不是上帝考验我诚不诚实，有没有贪婪的心呢？是不是要他想更久呢？上帝向我们做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你做了什么事呢？我们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上帝向我们做什么？哦，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切的坏事，上帝仍然向我们做好事。我们做了一切得罪主的事，上帝仍然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总是记得这一点，然后相信他，然后不要再做恶。如果你始终不知道你做了一切的恶事，然后你始终不知道上帝向你做的是好的，然后去信告他，那你真麻烦了。这时候他们不知道上帝做什么。其实我说了，任何时候就算是银子没有回来，你还是要知道上帝在向你做事。天上天上帝不断的在借着每样的事情对我们做启示，告诉我们他是何等伟大奇妙慈爱的神。每一件事都是神的启示让我们认识他，每一件事也都是神的启示要我们知道，不认识他，不信靠他，不跟随他，不顺服他，不爱他，我们就有祸了。信靠他，跟随他，敬畏他，爱他，我们就有福了。上帝向我们做什么？各位，上帝现在正向你做什么？包括你得了癌症，包括你经历了莫名其妙的事情，没有莫名其妙，神都有美意，可是他们不知道。梦约瑟能解，人生谁能解？人生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知道是什么呢？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才知道上帝向我们做什么，就是爱我们，救我们，帮助我们。29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那个时候卖了约瑟怎么没有跟爸爸讲啊？我们是什么事都有讲吗？雅各又什么事都有讲吗？不是，我当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事都应该讲， 但是如果我们讲出来，就应当是实话，应当是造就人的好话。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啊。当然，他们说的这些严厉的话，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其实说的不只是严厉的话。我们到后面看到说，约瑟应该还有告诉他们说，谈到你们的家里的情形，那个你们的弟兄父亲怎么样了呢？就是不只是有严厉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非把便雅悯带去不可。所以说先讲那个严厉的话，把我们当奸细。我们当说我们很好啊，我们不是奸细啊，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个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一个没有了丁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当然也不算是那地的主啊，就是那地的宰相。不过约瑟实在等于是主了，等于是摄政王了哈。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一个人在我这里，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弟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好，这个不知道是谁讲的，是一起讲的吗？如果后来看的话，恐怕是犹大为主啊，犹大讲的，因为犹大已经变成领袖了。那其他人好像没有这样的智慧，不过他们也许也在路上商量了，我们要怎么讲，让爸爸不会太操心，也不会不操心，也就是要操心到愿意把便雅悯给我们，因为爸爸恐怕很难把便雅悯给我们。我们这个人在我们手里已经失去两个弟兄了，再给我们又要失去一个，爸爸大概很难给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他给。但他如果太担心就不给，所以又要讲到严重，又要轻描淡写。所以严重的有讲，他们把我当奸细，把我们当说严厉的话，是不是他们应该还解释一下，哎呀，我们回来最少是晚了三天哈，或如果审判只有三天多的时间的话，我们晚了一点，就饥荒来讲的话，那个应该是分秒必争的，他们没有讲这些事，他们就说他把我们当严厉，他们说我们是来窥探那个地方的啊，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的。那约瑟呢，那个很重的话，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不行啊。他就在这里就讲到说，先说啊，留下一个人，然后带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人，就是把那个危机淡化了，然后把那个要求呢也是这样，好像一笔带出来，把小兄弟带来我就知道你们不是奸细，这样我就会把兄弟再还给你，把兄弟还给你再还给你，是指便雅悯，也是指西面，恐怕也是指约瑟了。他们说留一个人在这里，这都讲得很轻描淡写，当然留的就是西面了，然后你可以带粮食回去救你家的人，但是一定要把小兄弟带来，这样我就知道你们不是奸细，是诚实人了。然后最后说这句话，可能也是当时流行说的吧，因为这句话在创世纪34章10节21节都有讲，就是示剑城人跟雅各的儿子谈判的时候所说的，就是如果友善，就是可以在这里做买卖，是不是也要对他父亲特别讲这件事呢？因为他父亲是最会做买卖的，做买卖就会赚钱，说有利可图的话，是不是也让他愿意放掉他的小儿子呢？我们说了，把弟兄交给你，那个意思是把西面交还给你，也可以说把这个小弟弟再交还给你，只是要验证一下，看看看了就还你。当然不晓得说居然约瑟也可以交还给你。讲了，然后呢就先讲这件事，因为少了一个人呢，就先讲这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爸爸就在问，然后呢就把这个粮食 倒开啊，倒出来啊。35节，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这九个孩子，便雅悯现在在不在其中我们不知道了。雅各没有先回答这个事情，雅各先说把那个粮食打开来看一看，他是绝对不愿意的。那么后面看到银包，不但没有提高他愿意的心，反而降低了。照他个性应该是提高，因为雅各是贪财的，钱多多益善。如果雅各没有改变，如果约瑟的九个兄弟没有改变，他们看到有钱他们会很高兴，但他们现在更害怕。一倒，哎呦，一个一个都有。后来他们也倒过他们的口袋，就是收那个银杯的事情，那是都没有银杯。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在便雅悯袋子里，现在是每一个袋子里都有银子，每一个袋子里都有银包，那应该是好高兴哦！这次去旅行真是没有陪夫人，也没有折兵，还赚了粮食，钱一毛都没有花，少了一个兄弟有什么关系？哎，可是现在他们有亲情，他们也不贪财，他们也不对意外的这些飞来的意外的这个福觉得有什么，他们觉得有祸了，觉得哎呀。就都害怕，连雅各都害怕，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雅各害怕的次数应该是很多哈，他这一生好多事情害怕，在母腹里就害怕，哥哥要杀他当害怕要逃命，然后在伯特利的旷野神对他说话他也害怕，但他那个害怕应该是对的害怕，就是他开始认识神。在拉班家里应该也是害怕的，因为这个人真是会虐待他，而且是笑里藏刀。后来要逃亡也是害怕，因为所有东西都快没有了，都好几次没有了，碰到他哥哥当然也是害怕。哦，雅各这个人心脏很好，要不然真的要吓死了，很害怕的。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在上一次没有打发便雅悯去的时候就怕他遭害，这一次明明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所以他是觉得有一点蹊跷哦，约瑟的失踪有一点蹊跷，但是没有证据，恐怕也不想多谈哈。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哎呀，雅各的儿子是死掉的才是他儿子，丧失的才是他儿子，这不是很讽刺吗？失去的死掉的就不是了，不是你的了，但雅各有的东西都是失去的才是他的。哎呀，这不是虚空的虚空吗？这不是我们人间，这不是我们在讲雅各一再碰到的事情。你得到的东西是你的东西，却失去了。新娘是这样，祝福是这样，儿女是这样，财物也是这样。那么雅各以外的每个人，我们会说每件事都是这样，甚至就是上帝给你的，如果你不继续存着敬畏的心，上帝也可以把它再夺走。我的儿子，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反而丧失，也就是我没有儿子。谁使我丧失呢？是我的儿子使我丧失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自己不好。哎呦，真的，我们最大痛苦应该常常是我们最大快乐的来源啊，我们的家，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常常给我们好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这些东西才对我们好。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哎，雅各又讲错了，他是有新娘没有了，羊也没有了，祝福也没有了，爸爸妈妈也没有了，然后在亚伯渡口也好像什么药没有了，碰什么都没有，碰到以扫的时候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各位，我们不是讲过吗？好像煮熟的鸭子会飞去，飞去鸭子会再回来，其实都没有，都没有，没有，并没有失去。各位，我们在这世上跟世人一样，也会失去我们的健康、儿女，最后我们的生命。不过如果你在主里面，你信靠主， 什么都不会失去，而且会更丰富。失去的神让你死而复得，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像亚伯拉罕失去他的儿子，不是又得回他的儿子，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吗？其他的一切都是这样，凡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都是最丰富最好的。如果有的时候不管什么原因失去了，你悔改信靠耶稣，上帝会让你得到的更丰富啊！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哎，归到我身上是东西，现在归到我身上是虚空，是失去。本来归很多东西在我身上，现在归的都不幸。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好，流便讲话了，因为他是长子嘛，总要讲话，总要来解决问题。不过我们也看到他实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料，他实在是不聪明，因为这样说雅各更不会让他去了。我不带他回来，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你只管把它交在我手里，我一定会把它带回来的。哎，各位，这个父亲常常是疼孙子过于疼儿子啊。如果便雅悯不回来的话，你杀你的儿子干嘛？你杀我的孙子，那是我的孙子。哎，流便干嘛再讲要？雅各说，你还让我的孙子也失去啊？所以流便讲话讲得不好，虽然他是意思就是说我保证我下一个毒咒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但他讲的内容是我会失去，你会失去孙子的，你如果失去了那个儿子还会再失去两个孙子。而且另外有一点就是雅各的回答哈，就是让人知道他真的不看重西面，他看重便雅悯过于看重西面，他哥哥死了，他看中约瑟，这里哥哥当然是约瑟，剩下他，只剩下他。这个说起来都是叫雅各的儿子很伤痛的，因为雅各有偏心，只剩下他。谁说只剩下他？雅各的儿子总共12个，哎，你说只有一个吗？只有便雅悯吗？只有便雅悯和约瑟吗？失去了约瑟就只有一个了，失去便雅悯就一个都不剩了吗？还有10个，10个在雅各心目中都不是儿子。所以哎，雅各家的这些小孩不好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实在太偏心了，实在太不合理了。他哥哥死了，那么这里也没有考虑到西面生死好像都不管，前面有讲一下西面没有了，可能是他觉得西面已经死了，可能他觉得你们是不是在骗我，故意安慰我，也可能他真的不关心西面，恐怕两个都有。你们让我悲惨下阴间，儿子让父亲很悲惨的下阴间。哎，这个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啊，当然是在这里是讲到说生活不幸福啦，不快乐。不过悲悲惨惨下阴间啊，也有这种，也有死亡的意思啊。在列王记上2章，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就讲到说啊，这个对世美而言呢，这个家伙啊咒骂我，所以2章9节说，你不要以他为无罪哦，你是聪明，要知道怎么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呢，流血下到阴间。然后2章6节也是，你不要容这个约押白头安然下阴间哦。你们在杀我，如果我们用大卫讲的话来讲，雅各说，你们使我不能够白头平平安安的到阴间去。好，这个当然也是了，不管他知不知道，他现在还不知道约瑟是被卖的，也不管他们将来会怎么样，现在他是觉得我这儿子，这10个儿子都只让我活得悲惨，死得也悲惨。对，这都自己生的哦，人生常常有这样的悲剧哦。但是我们还是说，让我们看得更正面， 约瑟后来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约瑟改变当然也是犹大改变，犹大改变是因为他妈改变他，哎，又是一个小女子见奇功啊，我们觉得太感动了，让我们真是不要悲观不要灰心，但是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多么可怕，我们自己多么可怕，甚至在家庭里有多么的不和。我觉得这些话这些事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家里有兄弟相杀的事，或者父子相杀的事，或者甚至夫妻相杀的事，但是谁不重义不愿意啊，也有很多的仇恨，那我们就更要靠着上帝来把这些悲惨的事情改变解决。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